武松举起了西门庆，在狮子楼上就把他给扔下来了，嗖，从窗口里边把西门庆往外一扔，西门庆是大头朝下下来的。这要是按照一般的人呐，下来之后脑袋就得戳枪子里边，非死不可呀。可是这西门庆呢，不是一般的人，西门庆练过武术啊，有两下子，这身子在半空中他啪来了个跟头，脚先落地了，脚落地踩在一件东西上面，什么东西呀？刚才武松从楼上扔下来的那琵琶，他脚一踩在这琵琶上，琵琶往旁边那么一出溜，西门庆脚一打滑，再加上西门庆这功夫也不到家，他没练过轻身术，从来没从那么高往下跳过，咔嚓一下子脚脖子崴了，脚脖子崴了，崴了脚脖子，西门庆也跑啊。西门庆心想，可别让武松把我追上，他撒腿刚要跑的功夫，在那楼窗上又下了一件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潘金莲的人头。武松前手把西门庆扔下去，随后就把潘金莲这个人头捡起来，他照着西门庆嗖扔下来，这人头打得挺准，正打在西门庆的这脖子上。西门庆刚跑没有两步，觉得脖子上有件东西打上，咕噜掉地下了。西门庆这个功夫才有时间看这人头，他伸手把这人头捡起来，定睛一瞧，哎呦，这不是潘金莲吗？他把潘金莲给杀了。哦，杀完了潘金莲跑这杀我来了。他把潘金莲的人头往旁边一扔，是撒腿跑得更快了。这个功夫武松在狮子楼上手把窗口往下一瞧，他手中一和单刀，西门庆你往哪里跑？说完这句话，武松一纵身刺又打这窗口里边就跳出来了，直奔楼下，腾跳在了街心。武松这一跳起来，把道旁边这些做小买卖的全都给吓坏了。做小买卖的今儿合计，这怎么的了？狮子楼掌柜的今天这是找了一些什么客人呢？啊，头前往下飞菜，往下飞琵琶，接着还往下飞人。哎呦，今儿个可有热闹看了，做小买卖的这连买卖都不做了。从中有些人认出来了，哎呦，头前跑的那不是西门大官人吗？这西门大官人怎么还有这种情况啊？让人撵得滋滋直跑啊！每回看见西门大官人，那都是扬眉吐气呀。今儿个好像过街老鼠一样啊！哎，这个热闹得看看。做小买卖的都不做了，围着要看西门庆结果怎么样。西门庆这功夫前边跑，武松手中提了刀，随后追。西门庆啊，他跑不过武松，为什么？一个是他腿上的功夫不行，再者说了，他脚脖子崴了，这瘸着腿能跑过好腿的吗？西门庆一边跑一边回头观瞧着，他一看武松追赶他追下来了，这个距离是越来越近。西门庆意识到跑跑不了了，怎么办？困兽犹斗，临死我也得扑棱扑棱。西门庆一看道旁边有一个卖猪肉的，这猪肉案子上摆着有剔肉的刀，有剔骨头的刀。西门庆倒在卖猪肉的掌柜的这儿，没经他允许，伸手就抢过一把剔肉的刀来。这口刀有一尺多长，头前带个尖儿，这个位置呢正在狮子桥的桥头这儿。他抓过那个剔肉的刀来，掌柜的讲：“哎，我说您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借这刀用一用。”西门庆一回身，把这剔肉的刀手中一横，武松就到跟前了。武松把这单刀手中一端：“西门庆，你还往哪儿走？”“武松，我们两个人 无怨无仇，你为什么追杀于我？无怨无仇，你杀了我的大哥！我没有，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千真万确，少说废话，我今天就要要你的命。武松，咱们两个商量商量，我出一千两白银，咱们两个化干戈为玉帛，如何？一千两白银，西门庆，你就是给我万两黄金，我也饶不了你。说着话，武松往前一纵身，唰就是一刀。西门庆往旁边一闪，拿着提肉的刀照着武松，唰一刀就捅过来了。提肉的刀往武松跟前这么一扎，武松拿刀往外一磕。西门庆这一动手，才发觉他这个刀啊，比武松那个刀短了一大块呢。不但比他短，而且比他也窄呀。西门庆的武艺又不敌武松，这个剔肉刀在手里边拿着，那根本就不顶用。可是武松这口刀，那就像雪片一样，围着西门庆就削下来了，没用十几刀，西门庆脑袋的汗就出来了。这功夫，西门庆想跑都跑不了了。怎么回事？打上场子了，周围老百姓把他们给围起来了。这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啊，外边人敲着脚往里看。哎，我说这干什么呢？打把是卖艺的，别吵吵，什么打把是卖艺的？你没看见吗？这是杀人家玩了命了。谁跟谁？嘿，西门大官人呐、啊，跟武松啊，打虎的英雄跟西门大官人。啊，是啊，哎呦，这热闹可得看。外边人越聚越多呀，有的看不着就爬到树上去了。有的呢就站在那个坐小马的那个案子上去了，坐小马的一看，嗨嗨嗨，我说你往哪站？哎，我说就看这一会儿，我看这玩意一会儿就完事儿。嘿，我说我这买卖做不做？嗨，这么热闹的事你还做什么买卖？甭做了，你也跟着看吧。旁边啊有个棚杆子，这个棚杆子就是支那个遮阳棚用的，当间一个木头柱，插四个横棍，横棍呢上边盖一块白布，为了遮太阳。这个棚杆子就在这个摊旁边立着，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就站在这摊的案子上了，拿手扶着这棚杆子往那看。刚开始是一两个人扶这棚杆子，后边就三四个人，最后有七八个人。这案子一头沉了，把那头给踩撅起来了。那边一撅，这几个小伙子往这边一歪身子，一靠这个棚杆子，这棚杆的承受力就达不到了，咔吧一声，这棚杆子可就折了。这一折呀，就照着人群这斜着就砸下来。看热闹的光往前看，不知道后边棚杆子下来了。有的听见咔吧一响，往旁边闪，闪也闪不了。为什么？人挨人，人挤人，动不了地方。哦呼！哦，这一下子可就热闹了，人就倒了一大片呢。人这一倒，这杆子头正好搭到西门庆的肩膀上，西门庆就觉得有个东西往肩膀头这么一压，西门庆哐的一下子就一个趔趄，他往旁边一转身的功夫，这功夫武松唰就一刀，这一刀就把西门庆手里那个刀就给削掉地下了，刀掉地下了，手指头给削掉了一个半。西门庆一倒了这手，老百姓哗的一下子往两旁边一闪。这功夫西门庆知道自己跑跑不了，斗斗不过，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西门庆说了软和话了：众位乡亲们，你们给我求求情啊，武都头，武都头饶命啊。武松心想，喊饶命你晚了。武松往前一纵身，双手一合刀，这单刀照着西门庆的前胸，一刀就捅进去了。这刀一翻拔，噌，拔出来，刀往外一拔，紧接着顺他那个刀口，那鲜血就喷出来了。鲜血往外一喷呐，把看热闹的喷了一脸。 大伙一哗了，给我这是干，这让他看的。武松接着把这刀一横，西门庆的人头砍下来了。西门庆的人头这一掉，砍那儿的哗全都闪开了。武松提着西门庆的人头转回身，在街上又把潘金莲的人头捡起来，两颗头提着在一个手里，转身往回就走。狮子楼下、狮子桥头这一片人山人海啊，哎呦，可没有想到啊，西门大官人让武松给杀了。有的说杀得好，这个小子谁也不敢惹他，没想到能人背后有能人，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，今儿个把他杀了，给阳谷县除了一大害。武松这个功夫提溜着西门庆和潘金莲的两颗人头就回到了家中。家里边楼上面那些邻居们还在那坐着等着呢，武二爷不回来谁也不敢动啊，楼下有土兵在那站着岗，寸步不敢离呀。武松回来一推门，把这两个人头先放在了武大郎的灵案之上，咵放了，拿过纸来点着了之后，往这纸盆子里边一放，武松扑通跪下了。大哥，兄弟给你报了仇了，奸夫淫妇我把他们都杀了，大哥在天有灵，您就安心的去吧。武松这几声一说完，楼上的邻居们都听着了啊，怎么着，奸夫淫妇都杀了？就看武松在下边蹦蹦蹦磕了三个头，站起身来告诉这几个土兵，把楼上几位邻居给我请下来吧。土兵们上楼，您几位下边请吧。五都头完事儿了，回来了。哎，好好好，邻居们全都下了楼了，往这个灵案上一看，哎呦，把西门庆杀了。这功夫姚二郎看了看赵四郎，姚二郎那个意思怎么样，赵四郎，这赌我打赢了吧？你说武松回来不能怎么地，这回怎么地了吧？嘿嘿，西门庆脑袋都下来了，你得把二十两银子给我。这功夫脸上还挂着打赌这事儿呢。王婆下来一看，王婆可是真害了怕了。王婆一看完了，自个儿的靠山没了，西门庆死了。武松眼睛一瞪，看了看王婆，王婆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害得我的大哥？现在还给我不从头讲吗？
啊，好，哦，武二爷，我跟你都说，我有什么说什么啊，好不好？这样吧，武二爷，我现在吓得有点舌头根子发硬，您呢，让我到老爷那儿，到大堂上去说去，行不行啊？
武松说好，只要你说就行。王婆到这个时候还留了个心眼呢。王婆心想，我别在这儿都说了，我在这儿都说了，待会儿他让那胡正清都记下来，记完了之后就让我摁斗记，摁完了斗记，武松就手啪把我脑袋也砍下来了，仨脑袋一块上供吧，那不完了吗？我呀，我上老爷那儿说去，现在我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。这阵武松冲着几位邻居一报案，众位高邻，今天我武松把各位请到我的家中，让你们都受惊了，这是被逼无奈，不得不如此啊。现在西门庆已经被我杀了，潘金莲也给我大哥祭奠了，大事已经办成，我谢谢各位。说到这儿，武松作了个罗圈揖，这些邻居们呢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
站着直目瞪眼，都不太言语。武松看了看胡正清，瞧了瞧姚二郎、赵四郎，您几位，我拜托您件事啊。
啊，都头，有话请讲。
今天一会儿我领着你们几位到衙门口里边去投案，当然此事跟你们没有关系，由我武松一条命盯住了。可是我走之后，我大哥这处宅子屋子里边还有些东西，我拜托您几位把这些东西给我变卖了，变卖成银子给我送到监狱里边去，不知道几位高林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啊。姚二郎一听，武都头，这个您就放心吧，您把这件事就交到我们几个人身上，我们保证给您办好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再谢谢你们，再耽误您一会儿功夫，请几位跟我到衙门里边去一趟。
哎，好。
这几个邻居心想，今天是你说上我们上哪儿去，我们就跟你上哪儿去。武松这功夫压着王婆，带着几位邻居，加上石榴还有四个土兵，就出离了自己的家门，直接够奔衙门里边来了。在街上这一走啊，一街两巷的老百姓稀里呼噜跟着一大帮人呐，阳谷县整个都轰动了。狮子桥头的这场热闹很快的在全县传开了，可街筒子都来看武松杀西门庆的，说武松把西门庆杀完了，现在又上衙门口里边投案去了，投案也得看看。看什么呀？看武松手里边提溜着那俩脑袋。武松提溜着人头上衙门里边投案来了，人还没到呢，衙门口里边老爷已经知道了，早有人先往衙门口里边送信来了。史大人一听，先是一惊啊，随后马上吩咐升堂。史大人刚刚在大堂上坐稳，武松领着这一伙人就进来。走上大堂之后，武松把两颗人头往堂上一撂，苍啷，杀人的钢刀往那一扔，匕首刀拔出来也往那一撂，扑通，跪着。老爷，小人武松把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人杀了。老爷，现在我投案来了。史文奎在上面往下一瞧，我的天哪，真是西门庆的人头啊。哎呀，欢蹦乱跳的一个西门庆啊，转瞬之间就身首异处了。武松，你身为衙门里的都头，为什么竟敢白日杀人？难道说你不知道这违反国法律条吗？老爷，我已经跟您说过了，我也递过状子，您说这个事情需要详查细审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小人心急等不得了。老爷，我给您已经问清楚了，不用您再详查细审了。武松一伸手，从怀里边把潘金莲的招状拿出来，招状往上一呈，老爷，这是潘金莲的招状，我大哥死的全过程都在上边写着呢。这是我们的邻居，这几位邻居他们当场也可以作证。这个是王婆，穿针引线都是他一人所为。老爷，有什么不清楚的您就问他们吧，您要再不清楚，可以把何九叔和乔永哥找到堂上一起审问。老爷一看呢，武松这事办得倒不错，他把这个案子自个儿了结了。老爷心中暗想，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武松啊，这西门庆的的确确他做了这件事啊。老爷这个功夫表面上得摆出一副公正的样子，马上吩咐把乔云哥和何九叔都给我带上来。 把乔运根喝酒书找来了。找来之后，老爷当堂问案，挨个的一干人证全都又审问了一遍，最后让旁边的师爷重新起文，一问武松杀的这两个人尸首都在什么地方，一个在狮子楼下，一个在武大郎的家中。老爷马上吩咐衙门里边的伟力带着一个仵作到那去验尸。衙门里边派的伟力领着仵作先到狮子楼下验看了西门庆的尸，又到武大郎的家中验看了潘金莲的尸。验完了之后回来如实的向老爷禀报，验尸都得有验尸单子，告诉老爷死者是怎么死的，身上有多少伤，这就是走个过程了。因为这儿有投案的，也不用抓凶手，知道就是武松杀的。老爷把这一件事情做完了之后，吩咐衙门里边的人马上收拾他们的尸首，把这脑袋让他们缝合一处，让他们入殓出殡。西门庆家里边这可就热闹了，西门庆有几房太太哭哭咧咧的到了狮子楼下，把这尸首弄回家去了，把他脑袋弄回去缝合到一起，买上上好的棺材，给要出一个大殡。潘金莲呢惨了，没人管，潘金莲的那脑袋弄回去啊，还得是团头喝酒书帮着张罗着几位邻居一起给他发丧出殡，买了一个薄板棺材。何九叔出了个主意，说干脆吧，把他也弄到火化场练了得了，让他跟武大郎一块儿去吧，不管怎么说他俩是正式的夫妻。潘金莲最后也来了一个火化尸身。那都是一些后事咱们都不说了。武松呢被押进了监房，众邻居们老爷让他们都回家听候传闻。王婆押进监牢，王婆的事情在大堂上向老爷全部招认了。武松这一押起来，这衙门里边可就引起了轰动了，大家伙都议论呐，这武都头能不能死了啊，看来得死啊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。有的人就说了，这武都头他不会杀人呐，他太简单了，他要知道潘金莲跟西门庆两个人通奸，趁着他两个人在一起睡觉的时候啊，要是一脚踹开门闯进去，咔嚓一刀剁下俩脑袋来，那他就没有死罪了。得了吧，哪有那个事儿啊，啊那西门庆是死人呐，等着他进屋拿刀剁他，可也是，不过他这白天杀人这毕竟是大罪呀，他活不了也不见得，事出有因呐，就看老爷怎么断这案了。衙门里边有很多跟武松不错的人呐，有些个土兵，有些个衙役，他们联名就找史大人来了，干什么来？找史大人给武松求情，一起到史大人的跟前给史大人跪下了。史大人一看愣了，你们这些人这是干什么？史大人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们请您笔下超生，能给武松留一条活命。这武松啊，他事出有因呐，杀人不怨他呀。你们先都起来，杀人不怨他，但他毕竟是杀人了啊，情理可恕，杀人难容。国家有王法律条啊，不是你们在这一求情就能求得了的。哎，好好好，这些个土兵们退出来了。可是老爷史文奎他的心里边也很矛盾，矛盾什么呀？这史文奎没少花西门庆的钱，就在武松回来之后，西门庆还给他贿赂银子，还给他送来两颗大山参呢。可是现在西门庆已经死了，按说西门庆这个人除了有钱之外也没有什么长处，武松呢，
武松这个人的确是位英雄豪杰，这案子怎么结呢？老爷也正在矛盾的心理当中进行考虑的时候，武松那个好朋友石榴来了。这石榴是一个人进来的，蔫不敲动的走进老爷的书房。老爷，您忙着呢。
石榴，有什么事吗？
嗨，老爷，我刚才在街上跟他们干了一仗。
因为什么呀？
西门庆这不是死了吗？阳谷县的老百姓都恨他，大伙都知道他跟潘金莲两个人通奸，才招着他杀身之祸呀。大伙呢都赞扬武松，说武松啊为咱们阳谷县出了两害，一个是把景阳冈的老虎给打死了，再一个把西门庆给杀了。可是他们说呢，说老爷指定得重判武松。我说为什么？他们讲啊，说老爷跟西门庆不错，说西门庆竟给老爷送贿赂银子，最近还给送了两颗人参，还有200两银子呢。我说你们那是放屁，我们老爷根本就不贪赃。他们说你瞧着，你们老爷要不把武松重判，那才怪了。他跟西门庆是好朋友，就因为这个事儿，我跟他们干起来了。
啊、哦，这个事儿啊，任他们说吧，不用管。
石榴这几句话，这是有意的说给史大人听的。史县令听到这之后，心想：看来对武松我还得笔下超生啊！
如果我要对他判严喽，对我这当官的名誉可是不大好听啊。他根据武松的全部的案卷，最后呈文上报。
老爷写出了自己的意见，他给武松的罪责往轻了写的。他说武松啊，是由于回来之后要给他大哥祭典，他的嫂子不让祭典，西门庆在场又帮着跟武松发生了口角，动手打起来，武松一怒之下伤了两条人命。这跟原案情可就大有出入了。他把这个城门往上一报，报到东平府，没用多久，东平府的批文可就批下来了。怎么批的？判武松几丈40，赐配孟州。